1948年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，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为了配合工人运动，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傅志高建立沙坪坝书店，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。傅志高为了表现自己，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，擅自扩大书店规模，销售进步书刊。一天，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，傅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。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，他嘴上答应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，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。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，她强忍悲痛，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。傅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。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，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行迹可疑，便让傅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。傅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，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，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。由于他的告密，许云峰、程岗、于新江和刘思阳等人很快相继被捕。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，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。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，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。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，疯狂地折磨政治犯。他们给犯人食用腐烂的食物，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，妄图用炎热、蚊虫、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狱中难友趁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，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，龙光华英勇牺牲，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。郑克昌在诱骗刘思阳失败后，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进打入渣滓洞，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。于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，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。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，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。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，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。当解放军攻入四川，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，徐鹏飞等狗急跳墙，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、江姐、程岗等人。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，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。刘思阳等一些同志牺牲了，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，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，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。